哎，小猫，你们开年会了吗？
是的，上周刚开完。
哦，那么年会上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我们猫星人集团的大老板，口才如滔滔江水的猫老板的年终演讲。
哦，猫老板，那么他的哪句演讲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他说，你们人类最擅长的就是争名夺利，排除异己，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我们猫星人不一样。
啊，你们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主张，不论是在文学、艺术还是在历史、科学领域，都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尤其是在科学领域，对同一个现象的解释未必只能有一个科学理论，他们可以长期共存。
小猫啊，今天啊，我要跟你杠一下了。政治、文学、艺术、历史、法律、伦理、道德啊等等这些领域，我支持百花齐放，求同存异。但是在科学领域嘛，我们的目标就不再是求同存异了。
那是什么？
解释同一个现象的科学理论，科学共同体啊，总是在努力淘汰不够准确和不够简洁的理论，在竞争中最后只会有一个科学理论胜出。换句话说，科学啊，不讨厌标新立异，但是很讨厌求同存异。
切，说的好像跟真的一样。我就知道一个反例，历史上光的波动学说和微粒学说就长期共存，不是吗？
是的，在科学史上啊，有时候确实会有两个理论长期并存的现象，但那不是科学共同体乐意看到的。科学家们会努力证明哪个更优，或者啊，将两者合并成一个新的理论取代旧的。
照你这么说，假如现在有两个不同的理论都解释了感冒这个现象，未来肯定也只会剩下一个嘛？
准确的说啊，是只会剩下一个科学理论和无数个非科学理论。科学理论呢是一山不容二虎，但却可以和非科学理论长期共存，因为我们人类啊太复杂多样了。
还是我们猫星人简单，猫老板说啥我们都信。
是的，你们猫星人简单，好吧，就这样。小猫啊，你觉得最能代表科学思维的词是什么？
我想想，我觉得是敬畏未知。只有认识到还有无数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才能促使我们不断进步。
按照词典的解释呢，敬畏就是在面对权威、庄严或崇高事物时所产生的情绪，带有恐惧、尊敬及惊奇的感受。但是科学家们在面对未知现象时，最多产生的情绪它是好奇啊，以及呢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弄清楚原因的一种心情。我想啊，应该不会产生恐惧和尊敬的心情。恰恰相反，只有不恐惧未知，才有可能把它弄清楚。所以呢，我觉得敬畏未知不能代表科学思维。
也是，只有不怕鬼，才能弄清楚谁在捣鬼。
对。
那么，是不是一分为二，不走极端呢？
你说的啊，是辩证法中的凡事要一分为二的看，不要走极端，只看好的一面或者坏的一面，对吧？
是啊，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结晶。
没错，我觉得这个智慧很重要，它可以用在我们的为人处事上，但是它可能对科学研究的帮助啊不是很大。在科研领域，很多时候啊还真得有一些死磕的精神，坚持一条道走下去才能搞成功。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啊那是太多了。
那我要说这组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你要说的是一种包容的精神，对吧？
是的，对待不同的假说、不同的观点，要充分包容，不要轻易否定。
是的，做一个虚怀若谷的人确实很好。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要容得下不同观点的人。但是啊，科学界为了确保科学大厦的每一块砖都足够坚实，经得起验证，对待任何标新的理论啊，往往都持有深深的怀疑。越是声誉好的科学期刊，审稿也往往越苛刻，甚至可以说啊，每一个细分的科研领域都很封闭，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很难有发言权。
我觉得这很不好，不喜欢这种氛围。
小猫啊，但这就是科研的现状啊。你可以不喜欢，但你得承认海纳百川的思维并不是科学界普遍喜欢的一种思维。你再想想。
那我实在想不出了，最能代表科学思维的词到底是什么？老汪，你说。
要我说啊，是逻辑和实证。科学的目的啊，是发现确定的自然规律，因此呢，只有通过严密的逻辑推演，再加上经得起重复检验的证据，我们才能宣称找到了确定的自然规律。
这种动不动就要证据的科学家性格的人，在生活中往往很令人讨厌。
真的吗？你有证据吗？
你看看，你说你讨厌不？
好吧好吧，讨厌讨厌。哎，小猫，怎么有一股酒味啊？你今天喝酒了吗？
是啊，我们猫星集团的雪茄和美酒那叫一个香，你要不要也来点儿？
不要啊、吸烟喝酒有害健康。
切，老登既抽烟又喝酒，活到93岁。老毛只抽烟不喝酒，活到82岁。老周不抽烟不喝酒，活到77岁。这是事实不？
那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吸烟喝酒有益健康。
那老姜不抽烟不喝酒活到96，你怎么说啊？
那说明抽烟喝酒也不见得一定有害健康，至少说明吸烟喝酒与健康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嗯，你这两种看法啊，不能说全错，但也不能说是最优的观点。
那你说从这个例子中可以得出什么观点？
准确的说呢，这些例子啊，我们其实无法得出抽烟喝酒对健康有什么影响，既无法得出正面的影响，也无法得出负面的影响。因为啊，正确的科学思维是啊，孤证不立，在统计样本很少的情况下，各种偶然因素都有可能影响结果。因此呢，想要研究抽烟喝酒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那需要足够多的研究对象才行，3-5个肯定不够啊，起码也得几千万个。实际上在烟酒有害健康这件事情上，科学家们岂止是研究了几万个对象啊，他们至少研究了几百万个对象才得出了有害健康这个结论呢。
好吧，我有点怕了。
那你打算怎么做？
回家喝口酒压压惊呗。
好吧，真是没出息的小猫。哎，小猫，你吃鸡吗？
吃鸡听说过没玩过。
哎呀，我说的不是打游戏，我说的啊，真的是用嘴吃鸡。
哦，那当然吃啊。
我妈说啊，现在的鸡远没有她小时候的好吃。
因为你妈小时候吃的都是散养的走地鸡，而现在的鸡大多数是养殖场的速生鸡。
你的意思是我妈的感受就足以证明走地鸡比速生鸡一定好吃吗？
那不然呢？
你有没有亲自比较过呢？
我好像没有吃过散养的走地鸡。
那既然你没有亲自比较过，你就不能把我妈一个人的感受当作是证据啊？
严格来说确实不能当证据，但我想这种事情你妈完全没必要撒谎。我当然就相信现在的鸡确实没有过去的好吃嘛。
小猫啊，这跟我妈有没有撒谎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一个逻辑问题。我妈一个人的证言最多只能证明她记忆中的走地鸡比速生鸡好吃，其他什么也证明不了。味道的好坏其实呢，非常依赖于我们个人的主观判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记忆中的味道，在不同时空中的味道啊，其实是无法比较的。小时候觉得特别好吃的东西，拿到今天来吃，东西还是同样的东西，也不见得一定还会觉得好吃的。
改天我亲自去比较一下走地鸡和速生鸡的味道，就知道你妈说的对不对了。
这个我又要跟你杠了啊！哪怕你也觉得走地鸡味道更好，其实呢，也不能证明走地鸡的味道就一定比速生鸡好。鸡肉有很多种吃法，煎、烤、炖、炸等等啊。走地鸡的肉呢比较紧实，我觉得它适合烤和炖。而速生鸡的肉啊比较鲜嫩多汁儿，我觉得啊它比较适合做炸鸡。不同的烹饪方法带给人的味觉感受啊也会完全不同哦。
老王，不得不说你可真能干。
小猫啊，我这还真不是抬杠啊。如果我们要想得出一个普世的结论，或者要发现确定的因果关系，就必须要尽可能排除个人主观意识的影响。个人的感受啊，只能当作是一种假设，还需要有足够的客观证据才能让假设成立。
你说的很对，老汪，可不可以帮个忙？
嗯，说，一定帮。
我觉得野生的老鼠比家养的小白鼠好吃，你帮我验证一下可以吗？
啊，这个忙不能帮。哎，小猫啊，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高兴啊？
我托人帮我买到了某医院自己开发的中药抗病毒合剂，这可是药店里买不到的好东西。
小猫啊，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你说的这种医院自己开发的药物啊，叫做院内制剂。院内制剂它只限于医院内部使用，而且必须凭医生的处方购买。你这种找人代购的行为不仅不符合药品管理规定，而且未经医生指导擅自服用院内制剂还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哦。说你交智商税啊都说得清了。
你又来了，烦不烦？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我不信。
小猫啊，这个我跟你说啊，杠可以乱抬，但药啊可绝不能乱吃。 院内制剂一般啊都没有做过严格的三期临床试验，副作用也不清楚，生病了最好还是选择正规上市的药品。就算是你要选择院内制剂啊，那也应该有医生的指导才行啊。
可是现在这药可火了，很多人吃过之后都说管用，他们都说这药是流感高发期必备神药。
那我问你啊，院内制剂吃了之后有没有效果，你觉得到底谁说了算呢？
当然是患者说了算了，患者吃药之后病情有没有缓解只有自己最清楚了。
这个我承认啊，患者对自己的病情呢有一定的发言权，很多时候患者的感受确实是医生了解病情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我要说但是啊，患者能了解到的大部分都是自己对病痛的直观感受，可是很多时候啊，病情的变化并不会直接体现在你的病痛上的。
切，流感好了没好，我难道不可以凭借症状的轻重来判断吗？
话是没错，不过啊，患者虽然可以判断自己的病情，却没有办法判断出药物与病情之间的关系。要知道，流感可是一种自限性疾病，流感的症状减轻了，有可能是病自己好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安慰剂效应，也有可能是药吃好的。别说是患者自己啦，就算是医生和患者一起研究，都未必能够搞得清楚流感的症状减轻与服药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啊。
那院内制剂有没有效，到底应该谁说了算？
当然是要依靠大量的临床数据的统计了。比如说啊，普通流感的病程大约是3到10天，如果通过严格的三期临床试验，得出某种药物可以明显缩短流感的病程的结论，那么这种药物对于治疗流感啊，大概率就是有效的。一种院内制剂如果想成为一种商品药，严格的三期临床试验那是必不可少的流程。所以啊，你托人买到的这种内部药啊，不仅不是神药，可靠性比成熟的药品啊还有很大的差距。
伤心了，我得想办法把手里的药推掉去。
哎呀，我又有点不忍心告诉你啊，根据药品管理法啊，药品售出之后如果没有质量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你只能砸自己手里了，扔了吧。
完蛋了，出大事儿了，我的猫粮竟然是转基因的。
我以为什么大事呢，慌什么，小猫啊，能够出现在配料表里面的转基因食物啊，那都是安全的。再说了，这个猫粮里的原料大部分都是肉类，只有少量的植物油的原料是转基因大豆，这你有什么好怕的呢？
网上那么多人都说转基因有害健康，还有好多明星也是反对转基因的，你让我怎么能不慌？
小猫啊，这你就钻牛角尖了啊！支持一个观点的人数多少，与这个观点靠不靠谱啊，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很多谣言刚刚出现的时候，都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病毒式传播。你说，难道转发谣言的人数多，谣言就会成真了吗？
那倒是不能。但是，他们反对转基因食品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是转基因食品真的很安全，那人们应该早就被说服了才对，怎么直到今天还有那么激烈的反对的声音？
谣言啊，不仅可能得到很多人支持，也有可能持续传播很长的时间。你还记得吗？有一个古老的都市传说啊，讲的是有人出差到一个陌生城市，在酒吧里面喝了一杯酒，醒来之后啊，就发现自己的腰子被割了，对吧？那这个谣言啊，其实我从小时候就听过，到现在啊，居然还有人相信。所以说，流传时间广，也不能当作是观点靠谱的依据啊。
可是我听说，转基因农作物里能产生毒素，害虫吃了就会被毒死。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转基因对害虫都能被毒死，那就一定对我有害。这个理由够充分了吧？
对昆虫有害的物质啊，对我们哺乳动物来说啊，可不一定有毒。凭借经验和常识来判断一个观点是否靠谱，这个是我们的本能。如果一个观点与你的经验冲突，那你确实应该提高警惕。不过呢，
我就知道你没有那么容易被说服。
你在等我说不过对吧？是的，不过啊，一个新观点与你的经验冲突，不代表这个观点就一定是错的。如果这条消息背后啊有坚实的证据来支撑，那我们就应该果断地改变观念，修正我们的旧经验。
我怎么知道消息背后有没有证据支撑啊？我又不是专家。
对，没错，大部分人都不是专家，没有办法对专业的问题做出判断。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信源的可靠性来对消息做出一个基本判断。所谓信源，就是一条消息的最初来源。你发现没，所有反对转基因食品的声音啊，追根溯源，他们要么是来自普通消费者，要么呢是来自把非转基因当作商业噱头的商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其实呢都不具备评价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能力。 但是你看啊，给已经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做背书的机构，那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农业农村部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些权威机构。这样一比较，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是不是安全，光看一看信源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可以这么说啊，了解不同领域哪些信源比较权威，也算是我们现代人还有你们猫星人最重要的生活常识之一。
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机构会不会被利益集团收买了呢？
这个对于阴谋论啊，那我就没有办法反驳了，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心证了。不过啊，选择吃不吃转基因食品，那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自由权利，你完全啊可以把这些猫粮都扔了不吃它们，再去买非转基因的呀。
我心疼我的钱啊，要不我转卖给你好吗？
滚，我才不吃猫粮。哎，小猫啊，你咳嗽好几天了，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啊？
不用，估计是着凉了。我知道一个偏方，大蒜沾白糖，晚上吃一次应该就好了。
小猫啊，这个迷信偏方可不是好习惯啊。其实呢，咱们国家啊倒还一向挺重视民间验方的，建国以后呢就已经好几次对能收集到的各种偏方啊都进行过研究验证了，但凡有点儿效果的方子基本上呢现在都已经变成商品药了。那些没有变成商品药的偏方，比如说你刚才用的这个大蒜蘸白糖吧，那基本上啊就是真的没什么用，所以呢你可不要期待偏方能有什么效果。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就是觉得咳嗽这种小毛病应该优先选择纯天然无副作用的治疗方式，如果用偏方就治好了，那不就不用吃药了吗？
哎，你这种思考方式啊我觉得是最要不得的。大蒜蘸白糖到底能不能治疗咳嗽啊，咱们暂且不说，就说你遇到病情优先使用偏方的这种习惯吧，就应该要坚决摒弃。你用了偏方之后是不是总要观察观察效果吧？如果你手里还不止一种偏方呢，是不是等偏方的效果试完了，正规的治疗也耽误了呢？
可是很多人都说大蒜沾白糖真的很管用，要是不管用为啥没人说这个偏方的坏话呢？
你这个啊就叫做典型的观察者偏误，用了偏方的人如果觉得无效，多半呢是不会讲给别人听的，但如果使用偏方后恰好出现了自愈、心理暗示或者其他的影响，感觉症状减轻或者好转了，患者啊就会立即产生一种把偏方分享给其他人的冲动，这是我们常人都有的一种心理啊。所以呢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疗效的偏方其实呢也能有不错的口碑了，就像大蒜蘸白糖。
就算你说的对，我今天晚上也要试试大蒜沾白糖。
小猫好，我跟你说啊，
我知道你又要唠到什么孤证不利了，我不在乎，无论能不能治好咳嗽我都能为这个偏方贡献一个研究病例。哼，
好吧，那你加油，这次我支持你。小猫啊，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啊，今年春天我国自己研发的转基因玉米种子就要大面积播种了，预计的播种面积啊会达到1000到1500万亩呢。
干嘛告诉我这些，我又不吃玉米。哼，
对，你确实不吃玉米啊，但是你吃的猫粮中的肉有可能啊就要靠这些玉米饲养的牲畜来提供啊。
老汪，你明知道我害怕转基因食品，你是故意说来吓唬我的吧？
我可不是故意要吓唬你啊。国家推广转基因作物的总体态度虽然是严格监管严控风险，但是在行动上啊却一直是稳中有序的持续在推进的，将来转基因农作物推广必然是大势所趋啊。
你就是故意的，我不开心了。
嗯，但是你知道吗，早在2016年的时候，美国科学院就发表了转基因调查报告，结论是啊，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与普通食品对健康的影响没有区别，使用转基因食物呢也不会增加特定疾病的风险。这个报告啊，我以前记得也给你看过对吧？
确实看过，但是我觉得那是美国为了出口他们的转基因农产品才特地这么说的，这样的报告能信吗？
当然能信，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科学院发布的报告啊，它并不是给外国人看的，那份报告啊，优先指导的是美国人自己的生活，所以啊，你的这个阴谋论啊是不成立的。
有没有可能，那些控制农业出口的财团，收买了科学家，专门发布符合财团利益的报告呢？
这个按照科学研究的规则，如果一项研究有利益相关的赞助方，是必须要在论文和报告中披露出来的。然而我刚才提到的那份转基因调查报告啊，并没有你说的财阀参与进来，所以你的这条怀疑啊也不成立。
但是你说过呀，科学不等于真理，再过几年结论又变了也说不定，我得再等等看，现在能不吃就不吃。
嗯，这个啊小猫啊，我觉得也对，我要给你点个赞。 虽然啊，你仍然不接受转基因，但是你的这条理由呢，确实呢，也算是一条理性的理由。
哎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老汪，你竟然夸我理性。
你做的对，你说的对，我当然就要夸嘛。不过啊，在综合考虑风险和收益之后啊，我认为更理性的态度，注意啊，我没有说你不理性，我说的是更理性的态度是信任如此充分的证据，打消顾虑。如果只为自己购买的话，那就不用刻意去回避转基因食品和原料，省下来的钱咱们干什么不香呢？
完全同意。所以你下次送我猫粮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原来你在这里等着我呢啊。
老汪啊，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个？
我先听坏消息吧。
坏消息是有人在你的评论区里说你迷信科学，说你是科学教徒。
这个我早就习惯了。那好消息呢？
好消息是还有很多人在维护你，现在评论区都吵成一锅粥了。
哦，这个确实呢，倒是一个很容易引起争吵的话题啊。原因是普通人在谈论科学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所指代的东西啊，其实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啊，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科学原理、科学知识、科学家这些词汇呢，他们其实都有着不同的含义，但是在生活中都有可能被简称为科学。有人对你说啊，要相信科学的时候，可能呢是劝你相信已经被验证的科学知识，也有可能呢是劝你相信科学家的结论。如果我跟你说啊，要相信科学，那多半是想要告诉你啊，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对你啊很有帮助。
你把我都绕晕了，那到底能不能迷信科学呀？
这个嘛，就要看科学这两个字到底是指的什么意思了。比如说迷信科学家就是错误的，大部分科学家只在自己专精的领域很厉害，离开自己的领域他就是个普通人。比如说牛顿厉害吧，但他炒股啊其实特别烂，如果生在牛顿时代的人迷信牛顿，跟着他一起炒股啊，估计呢会把裤子都给输光的。
那迷信科学知识和科学原理行不行？
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啊，科学知识和科学原理也不应该被迷信，因为他们都是有可能被修正和更新的。但是那些被写入教科书的科学知识和原理，一般呢都有着非常过硬的证据来支撑，所以啊，他们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那科学思维能被迷信吗？
科学思维在逻辑上啊是不可能被迷信的，因为科学思维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呢叫质疑。科学思维最看重的就是证据，所以科学思维要求啊我们只能有条件的相信，而迷信的定义则是无条件的相信。所以科学思维天然就是对抗迷信的最有力的武器。说迷信科学思维啊，就好像说有一种叫健康的病一样，逻辑上是不自洽的。
那我知道了，老汪，你每天都把科学精神挂在嘴边上，你一定是迷信科学精神。
这个好像还真没办法反驳你啊，因为科学精神呢确实有一定信仰的成分。比如说科学最讲究的呢叫逻辑加实证，这背后隐藏的规律就是科学家们都相信万事万物啊都存在规律啊，科学家们对这件事情呢是笃信不疑的。但是世间万物之间存在规律这件事情虽然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却又是无法严格证明的。所以呢，如果非要说科学精神是一种信仰的话，这个好像也说得通啊。
知道了，我这就去评论区告诉他们。
小猫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呢啊。